今日是2018年最后一个主日，就好像刚才主席帮我们去回顾最后过去一年的时候，其实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是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对于这些事件，例如在年头二月的时候，在大埔道有一架巴士翻侧，发生了一段惨剧，里面都有很多死伤。当然最难忘的就是山竹，是不是？几乎吹散了整个香港这样。而另外呢，其实今年都有相继不少的名人呢离世。当中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有哪几位名人啊？有没有啊？高坤，是不是啊？还有呢？很喜欢看我们很喜欢看他的小说呢，金庸，是不是？还有就是一个很政坛的人物，钟士元，是不是？原来基督教界都有两个名人呢在今年离世，包括年头有葛培理牧师，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呢都在他的报道会里面去决志信主。另外一位呢是毕德森牧师，其实他翻译了一本圣经叫 The Message， 是一本很出名也很畅销的一本圣经。原来今年有很多的名人呢都相继在今年离开了。同样今年都有很多的天灾，很多的人祸，无论日本不单止有地震，刚刚也都知道北海道 有雪崩有地震，也都有暴风雪，印尼有海啸，有四百几名离世。原来今年是一年呢好像很多事 很难忘的一年。当我们回顾了过去一年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的事情，不知道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今年你们又是怎样度过。刚才呢当敬拜的时候，主席去带领你们去默想你们的人生，你们过去一年你们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心里面浮起什么的片段，浮起什么人什么的事情。如果呢用今天我们的讲题人生有事去作为一个的造句，你的今年的人生是怎样的呢？是充满着逆境啊，还是很平顺？人生有时是很困扰啊，还是很辛苦呢？还是人生有时是充满了很多的病患，但人生有时也都充满了很多的喜乐同埋咧开心嘅时刻，亦都有好精彩嘅时刻。原来人生有时有啲时间系会发生一啲嘅事情系我哋所预计唔到，但系原来呢啲嘅时间、呢啲嘅事情、呢啲嘅人喺圣经里边嚟睇，原来系有神自己特定嘅心意。但系当我哋咧去回想我哋今年嘅时候，当我们一路去数算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的时候，原来我们就会发现人生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想象这样去安然的度过。对于我其实今年一点都不容易过。我很记得因为一方面我丈夫在年头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在脑下垂体有一个良性的肿瘤，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惊心动魄的事情。同一時間，其實在我服侍的團隊裏面，媽媽團契裏面，亦都啱啱嗰幾個月咧，都有相繼幾個弟兄，即係幾個男士啦，但係家人啦，姊妹的家人咧，因著心臟病的緣故咧而離世。整年咧，我感覺都好似好沉重、好無常，亦都充滿咗意外。於是乎咧，我就諗到我過去曾經寫過呢一篇嘅講章，所以我今日好想同大家咧，透過《傳道書》三章一到十三節，去睇下究竟傳道者喺《傳道書》裏邊，佢哋所體會、佢所體會嘅人生係點樣，佢所經驗嘅人生又係點樣，同我哋有冇唔同，或者我哋喺佢身上，我哋揾唔揾到一啲嘅答案？如我哋一齊先禱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是那位由岁首到年终一直都看顾保守我们。父，无论过去一年或顺或逆或悲或喜， 上帝，你总在我们身边里面陪我们度过。天父，当我们去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去贴近你，我们更加要去看住上帝，看真的去仰望你自己，以致到我们能够可以一路一路走下去。天父，为到今日我们整个的讲道的时间，我们呈现在你前面，愿圣灵你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去工作，让我们的心被你去触摸，愿你的灵亲自打开人心，让你的说话在人心里面发出果效。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我主耶稣得圣名字而求，阿们。好，我们先一起读了传道书三章一至八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雕石头有时，捡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存有时，没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沉默有时，说话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有时和平有时。是啦，在传道书三章一节一开始，传道者在这里有一个嘅概括性的一个嘅宣告。他这个宣告就是讲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务都有定时。这句是一句平衡句，其实也都是讲紧凡事和天下每一个事务呢，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即是指紧我们人生里面发生的每一件的事情。而定期和定时其实都是一样，都是讲紧指定那个的时间。而我们一路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成日出现的字眼是什么？有时。是啦，其实原来在一至九节呢，时间这个字在原文出现了15次，也都成为了这首诗歌的一个主题。在二到八节是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一共列出了14个对比，28件的事情。当然当中你会觉得有些比较难明白的，就例如五至 A 那里讲雕石头有时，捡石头有时。虽然有些圣经学者去解释，可能是指到暗喻人的一些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但其实谢慧仪博士在这里解释，就说雕石头可以理解为是在田间里面清理石头，然后可以进行耕种。因为在以赛亚书五章二节那里讲到，就是当人去清理了田间之后去种植葡萄树，而捡石头就是将石头堆在敌人的田间，去达到毁坏的目的。就在列王记下三章十九节那里讲到，当以色列人攻打摩押的时候，就将石头堆在敌人的田间，塞住他们的泉源，让他们没有水用。而怀抱有时，不抱有时，除了是指住男女之间那种亲密关系之外，亦都是泛指人与人之间那种的拥抱，那种的关系。原来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每时每刻都是和谐，有些时间可能都是带来一些张力和一些冲突。而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就是指向犹太人那个的哀伤那个表达。当他们哀伤哀恸的时候，他们会将衣服撕裂了它，因为他们的衣服是用很简单去缝补，然后他们就会撕裂，代表了一种很极度哀伤的状态。而缝补就是当他们哀伤完了，哀伤期完结了之后，他们将件衣服缝补回，表达那个哀伤期已经过去。其实在这首诗里面，你会见到其实是泛指人生在浮沉变迁的人生里面所有会发生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你会看到当中有正面，有负面，有情绪，有哭，有笑。传道者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有顺境，有逆境，有悲，有喜，有考试的日子，也都有放假的日子，有开 OT 的日子，也都有可以去旅行的日子，有恋爱的时候， 亦都有失恋嘅时候。但系原来当顺境嘅时候，我哋固自然觉得感恩，我哋固自然会觉得开心。但系原来当一啲生命突然其来发生一啲嘅打击，或者病患嚟到嘅时候，我哋往往会问：点解会发生喺我身上边呢？其实或者系我哋忘记咗，人生本来就系充满住顺境同逆境。只不过是我们忘记了，我们都不想这些突如其来的打击病患临在我们的身上。就像刚才我所说，年头的时候我先生发生了，发现了在脑下垂体有个肿瘤。其实我很记得2017年年尾的时候，我们两夫妇还为到2017年很平安去过渡，而去感恩，去感谢神。在31号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个婚礼。当其实我还在想起10年前我自己结婚的状况，我还在为我这10年的婚姻去感恩，去感谢上帝给我有一个这么幸福的家庭。但是想都想不到，之后两天就是我，其实那天是刚刚1月2号我回工，那天我还要是很晚才收工。然后我就其实那天我先生去拿一个身体检查的报告，去眼的检查报告。其实我没有想过个状况是这么严重，我还想着我最多最严重就应该可能青光眼，我只是这样想。但当我在地铁站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接下来要做个 MRI， 医生怀疑他脑里面有一个肿瘤扎住神经，以至到他看不到东西。那刻我完全接受不到，也都消化不到整件事情。那一晚我只记得我不断问我先生，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啊？会不会是你的眼有其他的疾病？不会是这个状况？因为 我想象不到在脑里面有一个肿瘤会是怎样。纵使那个是良性，我都在想，我想回我以前在做护士的时候，在脑外科病房见到的病人，十个有五六个呢都是长期躺在床上。原来我还是停留在这么多年前那个状况里面。我完全觉得我接受不到，究竟就算是良性，做完手术会怎样呢？那晚我想了很多很坏的打算，那晚我们基本上在眼泪之中度过。但是呢，当整个过程里面，我很记得有一句金句，圣经有一句说话成为我最大的安慰。诗篇46篇一节那里讲，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同时也有一个意念，就是发生在我身上，在我们两夫妇的身上，不是偶然，一定是有神的心意。虽然其实我 有内疚，我有自责过，我在想，其实为什么我先生一直都告诉我只眼有事，但我从来不意识到是他的脑有事。我经常都以为是他老花或者只眼退化，所以我完全放低了，即掉以轻心了。但是原来神就是一个最适合的时间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因为当我进入到恩福之后，原来我整个同工队，我的班一班的组长就成为我最大的支持。好记得呢，其实在我刚刚要去找医生，去即确诊了他在脑下垂体有个肿瘤，要去见脑外科医生。其实那天我都是很混乱，我是混乱到一个地步呢，我是找错医生。因为有个同工介绍我去见一个肿瘤科医生，但其实我后来再想想，肿瘤科医生是见恶性肿瘤的肿瘤科医生，但其实我先生是一个良性肿瘤。但很奇妙，那天见那个肿瘤科医生是主内的弟兄。其实未见他之前，我们很忐忑，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会还是会发生什么事情，里面很多心情，很多负面，很多不开心。但是见完他之后，他告诉你有得医的，手术是大约可以怎样做。当下我们的心就定了下来。而下午我们再见脑外科医生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去转介去见一个，即是另外一个玛丽的医生。在整个过程里面，寻求见医生的过程里面，我见到纵然即是先生有病，而这个病也不是我所能够去掌握，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我见到是神很多很微细的预备。在我见医生那一天，有同工乐意陪了我们一天，一整天的时间。而在下午我们去吃饭的时候，竟然个即是侍应生，因为说没什么东西吃了，即是那天是吃一个，我们去了吃自助餐。 你很难想象，是不是？但我先生很喜欢吃自助餐，所以呢我们还有我们即中间一段时间很长，我们唯有要找地方坐。那侍应生说、哎、其实外面没什么食物，不如我又去厨房切一些猪柳给你们，特地去切一些厚切猪柳给我们。很微细，很微细的安排，很微细的即是恩典。但在里面我真的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是何其的丰富。他就是这样去安排，纵然在祸患的里面，但他是让我们有今天的经历，有今天的时间。就好像传道书这里不断在说有事有事，虽然有负面有正面，但幸好传道者不是就停在这里就停在这里了。在第十一节里面他说什么？他说他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段的经文是说上帝有他自己特定安排的心意，无论是祸无论是福，在上帝里面都有他美好的心意。究竟我们明不明白，我们掌不掌握到其实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背后那个的心意？当我们说上帝掌管着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究竟这个说话带给我们一种很安稳的感觉、啊、因为有一个神掌管着我们的生命，还是带给你一种感觉，觉得一种束缚的感觉，好像有人管着我们，我们不喜欢被人管，定是还是？但我想最重要是我们说上帝掌管着我们的生命，这位上帝就好像刚才敬拜诗歌的时候，我们摸不摸到他的心肠？上帝的心肠是怎样？上帝的心肠是慈爱，是怜悯，是有丰盛的恩典，所以他对我们的心意都有他美好的一面，让我们在患难的里面，我们仍然去经历到上帝那份的同行。好想这一刻有一分钟安静的时间，让大家去想一下，在过去一年里面你们经历的无论是祸是福，你们会经验到神怎样去带领你们，神怎样去与你同行。用一分钟的时间你们去安静，去想一想神在过去一年里面怎样去带领你们走过这一年的日子。安静一分钟。好，一分钟过了，大家想到什么呢？经不经历到神跟你一起在过一年里面怎样跟你同行？既然过往神跟你同行，神让你经历到祂，纵然未来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但是我们都深信上帝在其中。未来不是我们可以掌握得到，因为未来是属于神，而我们人就是掌握不到将来，这个也是我们人的限制。去到第二方面，九至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吧。这样做事的人，在他所劳碌的事上得到什么益处呢？我观看神给世人的担子，使他们在其中劳苦。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察求。是的，传道者在一至八字里面，他去不断去陈列出人生有可能发生的事。他就最后在第九节，他就问一个问题，一个切问句，他就说做事的人在他劳碌的事上有什么益处呢？其实真的无益处，即原来人在这些劳碌，在这些劳苦里面，除了令他们觉得烦恼之外，其实是没什么益处。其实在上文一章三节二章二节，其实都出现了类似这样的切问句，都是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人生有什么益处呢？但是这里已经是第三次提及，在这里呢上一节他就给了一个总结，就是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在新译本这个译就说神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就像刚才我所说，神让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是有他自己最终美好的心意，是成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并且他将永恒放在人心的里面。 雖然咧，和合本咧會將個譯為咧永生，即係永恆呢個字咧譯咗做永生，但其實呢一度更貼切嘅意思咧係指向緊永恆。所以咧，新譯本係會直情咧係將佢譯咗做咧永恆嘅意識。上帝將永恆呢一個意念擺喺人嘅心裏邊，係令人咧有一個渴望，有一個嘅好奇心去探究究竟未來係點樣㗎？究竟我哋活喺世上有啲咩目的，有啲咩意義？呢個係人先至會發出嘅問題，其他嘅動物係唔會發出咁樣嘅問題。但佢亦都話俾我哋聽，人自始至終冇辦法去參透到咧上帝嘅作為，因為呢個係關乎未來，我哋冇辦法知道。縱然我哋好想知道，就好似咧啲人往往咧去到年尾，即係新年嘅時候，佢哋就會做咩啊？會求神問卜，去睇下咧來年流年嘅運程係點樣，係咪嚟緊可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坊間好多嘅學説，其實都係想話俾，都係話俾人聽，好想知道究竟嚟緊呢一年會發生咩事情，可以點樣去趨吉避凶。唔單止大人有呢一個嘅心態，我記得有一次咧，我仔問我，佢話咧，如果咧佢同我講，佢話如果我好似哆啦 A 夢就好啦，有一部時光機，咁咧我就可以知道將來我可以入到咩大學。我喺度谂，连细路仔咧都好想知道将来系点样。其实我哋大人都系一样，但系究竟我哋系咪真系能够知道未来？究竟知道未来对我哋嚟讲系好处多啊，定系坏处多咧？我喺度谂，若果有个上司话俾我听，你今年大限将至，你过唔到今年噶啦，咁你估下我今年会点样去用一个咩心态去生活啊？我会好担心啦。甚至乎會咩地方都唔去啦，諗即係唔去唔出街，可能就會避免好多嘅危險，好多嘅意外啦。心情會好忐忑啦，成年都會覺得唔開心，係咪？究竟咁樣嘅預測未來對我哋係好定係唔好呢？我諗神係好清楚知道呢一方面唔屬於我哋，所以佢唔讓我哋去知道，以致到我哋能夠安於喺現在呢個狀況。其實在日光之下，傳道者除了發現不同的時間發生在不同的地，即不同的事會發生之外，同樣他都會經歷到很多人生種種不肯定和沒有把握的遭遇。例如一些行公義的未必得好報，作惡的未必被懲治。我想現在我們都知道了，是不是？特別當現在國內很多時候你存著一份好心去幫人，原來反而是成為一個陷阱，是不是？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我想这个在职场上我们很经历到，是不是？当有些人很有经验，很肯做，但因为他未必懂得去讨好他上司的时候，他未必有升职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努力似乎都是徒然。另外，传道者都会见到人生日光之下有很多防不胜防的意外会随时发生，或含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门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也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这些全部都是讲紧意外是会随时都会发生，就好像北角校车那件事情，当时那些路人只不过想着一个寻常的日子，平时这样出街吃饭或者路过，但就是这样遇到一个意外，面对遭遇到死亡，遭遇到受伤害。更甚的，原来人生很多的限制，除此之外更甚的是死亡随时会临到。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原来死亡不单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而且死亡的来临是我们无人能够预计，无人能够留住生命。这些一切一切是告诉我们，人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不是神，我们没有办法去参考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生命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参考到，我们可以预计到，我们可以准备到的，或 或者我哋所预备、我哋所计划嘅一切都按我哋所发生去做嘅话，其实我哋唔需要相信呢个神，因为我哋自己本身就已经系神。我哋冇办法知道将来，我哋冇办法去预计到将来。所以当苦难日子临到嘅时候，我哋会问点解？但好多时候，我哋会唔会有答案？其实我哋未必有答案。当我哋身边嘅人陷喺一个苦难里边咧，其实我哋都容易咧，有时候我都会听过好多人会话：，哎，因为可能系因为你有罪，所以咧你苦难会临喺你嘅身上，或者因为上帝俾考验你，所以咧你会临喺呢啲嘅苦难当中。我好记得有一年好耐以前啦，我俾个姊妹问我，佢哋话俾我听啦，点解杨木谷有鼻咽癌可以好翻？为什么另一个当时即是另一个出来做见证叫好像叫陈成贵，我不太记得，他同样是患了鼻咽癌，不过后来他过了身，他问我为什么杨木谷就可以留下，可以继续有生命，而另一个弟兄却是要被神去接走。我很记得当时我是没办法答他，因为我不知道，我不可能做上帝的代言人去告诉他究竟上帝在这两个人的身上有什么心意。但是我看到的是上帝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同样彰显他很奇妙的作为。其实就好像几年前我都问上帝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呢我丈夫的嫂，即是他阿哥 的太太阿嫂呢，突然之间有一晚脑出血入院。其实那晚之前我们还刚刚见完面，我们还说接下来的婚礼我们会再见，但是那晚半夜我们就传来他入院的消息。一路都以为他可以等到做手术，因为都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告诉我可以的，我的牧者都做完手术，现在和一个正常人没有分别的，是可以好得回的。我们一路都存着这个期盼，祈祷求神让阿嫂能够可以安然度过这个的手术。但是怎知就在做手术之前两日，他的脑再一次出血，于是乎按不回安息主怀。我记得那时候我去见阿嫂最后一面的时候，我还问神，我说神你真的接走了他？他还有两个很小的小路，为什么你就这样接走他？而另一个问题我会问神，为什么你要让这两兄弟同样经历丧妻之痛？这个是我没办法去明白。我会问神，我说对于老爷奶奶来说，其实情何以堪呢？就是两个新抱都过身，那留下小路这样。当时我们都很想找一些事情去合理化这件事情，但其实我们没办法找到，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个问题。直到如今有时候我都不太知道，有时候我想法就是要从存着一个奥秘和生命的奥秘去共存，告诉自己这个是属于神的事，我们没有事可以做到，也不是一个即是无助，只不过就是神告诉我们其实这些事情是会发生，不过当有神的人生，我们就能够有神同我们一起去面对去经历。就好像刚才我说年头丈夫即有事的时候，我发出代祷时候，我在估计那晚大约有成超过200人在为我祷告，我在问神其实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人去为我祷告。而在中间即无论同工的关心、介绍医生、组长、姊妹，他们彼此之间那个的关怀，那份的同行，令到我们实在是很窝心。甚至有些肢体真的会很坦诚地走来问我们，其实有没有经济的需要，以至到可以帮忙我们。我想有时候就是当未来是我们测不够，但是我们又可以用一个什么态度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是用一个呢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人生，还是珍惜所有把握现在去积极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来到第三方面，神不想我们去测扣未来，而是想我们呢把握每一日的时光去享受生命。第十二、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吧。我知道人除了终身喜乐立福，没有一件幸福的事，并且人人吃喝，在他的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赏赐。是的，传道者在这里为我们提出一个答案，他说既然我们不能够测扣未来， 我哋唔能够去察靠上帝嘅心嘅作为嘅时候，我哋就喺我哋嘅人生里面去终身喜乐立福，呢个系一件幸福嘅事情。传道者喺呢度话俾我哋听，喜乐立福其实原本嘅意思就系讲紧即系做好事，系一件开心嘅事，即系做一啲你令你快活、令你欢畅嘅事情。嘅意总意就系叫你咧去享受你嘅人生。原来当我哋把握现在，我哋把握我哋所拥有嘅嘢，去活出我哋嘅生命，活出我哋嘅人生嘅时候，呢、这个就系上帝俾我哋嘅恩赐。有冇谂到今日你所拥有嘅，无论系生命气息、你嘅家人、你嘅朋友、你嘅工作、你嘅仔女，所有所有嘅嘢，呢啲一切系出于神嘅赏赐。我哋有冇珍惜神所赐俾我哋嘅嘢，去过一个积极而乐观嘅人生？当然呢度唔系讲紧去放纵我哋嘅情欲。哦，我哋既然系咁啦，圣经都咁讲，我哋就放纵我哋嘅情欲，去尽我哋嘅力量，尽我哋嘅能力去开心快活。唔系讲紧呢一样嘢，而系讲紧要去积极而活。因为咧喺十二章十三节嗰度讲，传道书最后嘅总结，佢哋就话佢应当敬畏上帝，遵守佢嘅诫命，因为这是每个人嘅本分。原来人最后系要向上帝去交账，我哋要存一个敬畏嘅态度咧，去过我哋每一天嘅日子。就好似王怡章博士有一篇嘅专文都咁讲，佢系传道者勉励我哋要存一个谦卑释然嘅心，接纳呢一个就系生命嘅实况。对于传道者来说，这个艰难的日光之下的生活场合才是去经历神活出信仰的生活场合。因此无论人生如何的一个艰难，我们仍然要存着一个积极坚强尽情地去享受我们每日的生活。如果我们因为种种的挂虑或者一些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事去忧心，以致没有这样去做，其实我们将神最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去浪费了。人要认定能够在劳碌的人生里面享福，这一份原来至终是出于神的恩典。就好像我认识一位神学院的同学，当年他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发现了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癌症。之后其实为了这个癌症的缘故，他做过很多次不同的手术，也都做过电疗，做过化疗。其实最后他的癌症都扩散去到肝和去到骨那里。但其实虽然医生都曾经断言说他只有十几年的生命，但直到如今他仍然和癌症共存。他继续接受标靶的疗程，他继续侍奉，他甚至是在这十几年里面他完成了另一个学位，继续和他的太太一路积极的侍奉，积极的去旅行，享受他的人生。他选择去用一个信靠信服神的心态去过日子。其实很艰难，有几次其实在一些有几次的日子里面，他的生命都是 很徘徊在生死之间，但神仍然是存留着他的生命。你估都估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他可以去跑马拉松，其实很难。在 他身上我见到的是那份生命的韌力，是那份他对神所赐给他的生命气息，他尽力去活好他每一天的日子。有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去阻止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呢怎样去面对我们眼前的境况。如果今日我哋真系要去回望2018年，展望2019年嘅时候，我哋要谂下，我哋点样去珍惜我哋而家所拥有嘅一切，为着神所赐予俾我哋嘅一切去感恩，然后我哋好好咁样咧去活好每一日。最后咧，我愿意咧以咧，我唔知大家之前有冇睇一套电视剧叫做《跳跃生命线》。因为我很喜欢看这套戏，我特别喜欢它，每一集之后有时有些独白，那些独白是很有人生的哲理在当中。我想用今天它大结局的结语作为今天的结束。谢小成就这样说，是日会话你知， 风雨过后会见天晴，冬天之后春暖就花开，伤心会过，怨恨会淡，爱能够修补一切，若无相欠怎会相见，离合聚散各有定时，生命有限，依然要笑容灿烂。他日回首，你会记得曾经踏着夕阳拥抱欢乐，曾经相伴忘形筑起情感，于柴米油盐里抹出平凡是福。人海中你不是孤单一个，会有人默默守候，你有需要时他就会出现，在微冷的晚上送你一点的温暖。这个人可能是你，可能是我。生命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生命不是一条线，不是一点点，不是毫不相干。生命是一个圆，是彼此交织着。而这个圆，最后我们是会回去造物主的身边，我们会见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意。让我们一起有一个安静默想的时间。在安静的里面，当我们回想2018年所发生的事情，里面可能有眼泪，有欢笑。为了这些过去的事，我们去感恩，去对神讲说话。展望19年，你愿意在神的里面有什么的立志？你愿不愿意珍惜上帝所赐予给你一切的丰盛的恩典，去守护你身边每一个你熟悉的人，好好把握时光去爱你身边的人。这一刻，如果你浮起一个面孔是你所爱的人，你就为他祷告，求神去加力给你，让你能够有具体的行动去关心他，去守护他，带出一点温暖给他。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感恩，过去一年是顺是逆，你都安然带领我们经过，当中有爱，或者里面也都有一些人际的张力，但是甚愿上帝你亲自在当中医治，帮助我们从你里面换取一个新的眼光去看新的一年的来临，教导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去数算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把握我们每一天有的时光，去好好地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去表达基督里面那份的爱，让更多人去经历从你以来这一份丰富的恩典和厚爱，让我们一生能够献情在你的里面被你使用。祷告交托，奉我主耶稣得圣名字而求，阿门。